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晚安。我们今天希望把性空为明系告一段落哈。那请看我们成佛之道增注本的364页。那各位一方面也请准备科判，科判的倒数第二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科判，在论般若波罗蜜，这边主要从三个大的方向来看。第一个呢，是从二谛观门，就是考察世俗谛跟圣义谛啊。接着谈二空观门，二空就是众生空跟法空。科判是第四的横的这一份。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现观善巧，现观善巧。所谓现观，就是深刻的体认啊，这叫现观。在阿含经来说，主要现观呢是现观缘起或者是现观事谛啊。那我们现在很快哈，先看一下这个颂哈。这个现观善巧这几个颂呢，它彼此之间有一个共通性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哈？比如说第一句初学观身，因为我们要观空，不管是观我空或者是法空，重点要观空，但是观我啊。那我们就观察说，这个惑业苦，我们苦是由惑业而来。那么为什么会有惑呢？因为有妄分别，哦，有虚妄分别。各位注意“分别”这两个字，哦，因为我们有虚妄的分别，有不正思维，哦。那分别当然不是身在分别啊，是心在分别，哦。但是心呢，它是跟着身有密切关系啊。如果说身遭受到一个重大的重击啊，那没有办法再维持的话，那我们的事也无法安住了啊。所以我们现观的话，可以从观身不净、无常、苦空、无我这边来观啊。那么各位扣住“分别”这两个字，分别啊。第二句呢，第二个颂。赤敏能所，我们真的如果能观空、观无我、我所的话，那就没有我空、没有法空。所以呢，是内外一切离，就是说离开内外的对待，啊，离开能所的分别。所以赤敏能所啊，就是离开内外的这些分别啊，内我们的身心外种种一切气世间。尽喜诸分别，是为气真实。这里又出现一个分别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熄灭了种种的妄分别，那这个才是气入诸法实相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泯除这个能所，能主要是能观的人，所就是所观的境。好，那能够去除种种能所的分别，那才是气入诸法实相。那么我们底下一个颂啊，就是善辨正邪。既然讲到说离开分别，我们要达到无分别智，那么真实的无分别是什么啊？又出现一个分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四个颂，这目前为止啊，这个三个颂啊，它彼此之间有个共通的关键字，就是分别啊，主要就是要去除妄分别啊，那能所的分别，那么真正的无分别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第三种所要说的哈。所以善辨正邪，真实闻无分别，勿留以邪迹，修习中观行，无自性分别。啊，所以这三个颂呢，主要的是分别这个字眼啊。好，那我们请看《成佛之道》364页。如果讲义的话，就是97页。好，364页，在谈到颂之前，颂文的前面第四行，哈，各位看到了吗？虽说同证无分别法性，对不对？我们般若体证般若呢，那就是无分别法性，哈。那么声闻跟菩萨也有一些不同，声闻是一切法与一切法不着我，不着我所，它是断了烦恼障。那菩萨呢，不但以我法空性慧，不但是我空，而且也是法空， 来证得无分别的法性，他证得无分别法性，断烦恼障，更能深修法空，离一切习论，尽一切习气，那习气尽了，那才是佛。所以这里主要就是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字，就是无分别法性。我们要证得般若，是要得到无分别。那么底下这个颂呢，就扣住这一句，到底什么是无分别？好，底下这个颂，真实无分别，物流以邪迹，修习以中观行，无自性分别。好，那我们就底下看长行，现证的般若名无分别智，证悟的法性名无分别法性。那么如果说本来是没有能所啦，但是我们方便说明的话，现证的般若无分别智呢，如果方便说明啦，它是比较偏重于能观的智慧，然后证悟的法性名无分别法性呢，这个是偏重所体悟的这个实相，那真正的体悟其实没有能所的分别啦，不过就是所谓的般若跟法性，要说有一点微妙的差别的话，是无分别智，是比较偏重于能这方面来说明，方便说啦，法性是比较偏重于所方面的理境来说。那么在修习般若时，经中常说不应念，不应取，不应分别。那么已经证悟的我们暂时不谈了，我们正在修学阶段，修学般若的时候，如果不应念，不应取，不应分别，那么我们怎么来修观呢？因为观，所谓的观慧的观，它就是分别抉择寻思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说你已经证悟的无分别，那当然没问题，可是你正在修学的阶段，需要分别抉择的时候，你竟然是无分别，那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底下就说，这也难怪有些修持佛法劝人什么都不要思量，你就当下体会下去就是了。也难怪有些人以无观察的无分别定看作甚深无分别智证，那底下就是来说明，无论是分别的智证，无分别的智证，或者无分别的观慧，智证跟观慧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智证就是文思修证的那个证，那么观慧呢，比较着重在前面三个文思修观，也就是说从观而达到证，由观而达到智了。有时候观跟智算是同名，可以通用，不过要有区分的话，智是文思修证的证，这个观呢是前面的文思修，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思维的分别，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能所的分别了，到证的时候就没有能所的分别，所以无论是无分别的智证或无分别的观慧，真实的无分别意呢，我们应该善巧正解，切勿似是而非，留于邪外的迹执。那么无分别的含义呢有很多种，我们请看一下讲义97页，我把它归纳一下，主要有五种说法，真正无分别有五种。第一个像草木啦、石头啊，这个没有像我们动物有情这样的思维，但草木有的是说它也有一些反应啊，不过在佛典里面木石来说是比较，比起动物来讲它是比较无分别的，那这个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慧的无分别。第二个呢是从定方面来说，无想定，当我们证得无想定的时候，因为无想了，那心心所法都不起，所以这个也是无分别。再来第三个，无功用行，自然而然的不作意，这个也是无分别。作意就是说你特别用心注意，这个叫作意。那你这就像说有人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，非常注意方向盘啦、刹车啦种种的，当你很纯熟的时候，你不必再分神注意说现在怎么样，你可以跟人家边聊天啊边想其他的东西，这个很纯熟很纯熟的，这无功用自然而然的不作意， 这个也是无分别啊。那么有漏五识，像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基本上没有分别，没有真正分别是第六意识才分别的。前五识它是当下眼见色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真正有分别那是第六意识。但是即使是第六意识呢，当那个睡梦就是很熟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。再来第四项，二禅以上，从寻视这个地方来说，因为初禅是有寻有视，中间禅是无寻为视，二禅以上是无寻无视，无寻无视这个也叫无分别。那我们要有言语呢，需要有寻视，那么二禅以上已经没有寻视，所以没有言语了，没有言语了。那么一到四呢，都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般若的无分别。真正的般若无分别呢，是第五项，无分别的自证，无分别，无自性的分别，或者是无分别的自证，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说的，般若的无分别啊。无自性，从自性分别不可得而入于无分别法性的现证。好，那么什么是自性分别啊？我们那个寄送啊，真实无分别，物流一邪记，就是说真无分别有很多种。那么真实的无分别呢，是第五项的无自性分别跟无分别的自证啊。那修习中观行，就是中观所说的无分别呢，主要的是无自性分别。就是观察无自性了。好，那么什么是自性分别啊？我们看下一页，讲义的98页，成佛之道的话，新版是366页，第二段啊。所谓自性分别，自性就是真、常、一啊。那么自性分别呢，是对于非真实而是真实的这个细论相，也就是我们着相啊，以为它是真实的、长恒不变的、是独一的啊，那这样的就是自性分别啊。那么一有这样自性执，那就有我执，有我所执。那么如果起这样的自性分别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我空，也不能够达到法空啊，不能够离开我执，也不能够离开我所执。所以我们修习中观行呢，我们是要无自性分别。那我们看寡我三哈，修习空观，这个中观跟空观其实是一样啊。在中观学派来说哈，空观就是中观。修习空观，我们要理解自性分别不可得。空观的时候，它还是文思修的阶段哈。当它到正的时候呢，它是变成离言无分别的自证。所以我们经上跟我们讲说，不应念，不应取，不应分别，它的真意是什么？底下有这挂我的一二三三项。所以分别呢，不一定是自性分别啊。所以自性分别是你误以为说一切是真常一这样个细论，那才叫自性分别。可是我们一般智慧观察啊，来分析啊，这种抉择啊，这种呢，不一定是错误啦啊，不一定就是会有真常一这样的错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观察自性不可得这样的一个空观呢，空观它还有分别抉择，但是这样的分别抉择呢，它不是执着的啊，它反而是通向离眼无分别自证的大方便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分别抉择观察，观察自性不可得，观察说这个真常一，这个是不正确的，一丝好的自性有，都不可得，那才能够尽离自性有的分别，离此自性有的分别，那就是观空，也就是无分别，无自性分别。所以无自性分别就是观空了。所以经上说的不应念，不应取，不应分别，这是说我们不应该念自相有，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念 真常一这样个细论啊，不应如自相有而取着啊，不应起自相有的分别，就说你要去除这个自性的细论啊。但是呢，你要有智慧来分别觉知观察，这样的智慧觉知观察的分别呢，是应该要有的啊，并不是说修学般若什么都不念不思不分别。如一切分别，如果一切分别都是执着的话，那佛为什么要开示闻思修呢？对不对？闻思修就是要思维嘛，要分别嘛，啊、哦，所以并不是说分别都不好啊、哦，像闻思修的这样的抉择分别那是好的。那我们要借着这个闻思修来思维这个自性不可得啊、哦，如无分别智现前。而不需闻思修慧的引发，那也称为无因而有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要透过闻思修的引发，才能够证入无分别智。所以《瓜五士》不着相，不作意分别啊，这个是这段是在说明，366页最后一段啊。到这里为止是澄清经上所说的不应念、不应取、不应分别的意思。那么下面呢，是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再从修无分别观，也就是观自性分别不可得，当我们要快要趋入无分别自证的时候，如果着力于分别抉择，那也是障碍。好，那里面就举一个例子啦，比如说有人要在射箭，那瞄准放箭的时候，你不能太紧张，如果太紧张太在意的话，反而会射不中。所以在前面谈到禅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也有提到那个不作行啊、哦、对不对，我们快要很纯熟，就是已经很纯熟的话，不要太在意啊、哦、太用力太作意的话，这个、不能够达到无分别的自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，就是说我们快要达到无分别自证的时候，那如果太作意与分别抉择的话，那也是障碍哈、哦。所以这边讲不作不着相，不作意分别啊、哦，就是不要太刻意，要不然就精神就绷紧哈、哦。那这名为顺道法碍，如实生不消化而成病。那么什么是顺道法碍，什么是生啊、哦？这个就是瓜五这里所说的顺道法碍生。所以这里的生呢，是不熟的意思，并不是出生的生哦，哦这里的生是不熟的意思啊、哦。因为大智论他讲得很明白哈、哦。我们看第二引文的地方，看大智论的引文就好论哈。法碍于无生法忍中无有利益，故名曰生。就说真的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无所分别，可是如果你执着，你贪着这个法的话，贪爱这个法的话，那反而没有利益、哦、第二行，初发心时贪爱法时、哦、刚开始发心的时候、哦、做一些善法都很法喜，但是呢，等到纯熟的时候，不要再执着说哦，我修了很多善事哦，我做了很多功德啊、哦，这个要放手。所谓初发心的时候，因为他贪爱法时，所以无方便行诸善法，身心系着于无生法忍，是则为生为病啊、哦。以着法爱故，于不生不灭亦爱。譬如必死之人，虽加诸药，药反成病啊。所以，是菩萨于毕竟空不生不灭法忍中而生爱着，反为其患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行，一切法中意想分别啊，这里也提到一切法中意想分别啊。观诸是非随法而爱，如果我们对法贪爱的话，是名为生。不认成诸法实相水，与生相为，是名菩萨熟。 哦，所以这里的生从梵文来看，哦，它就是不熟的意思，新耶啦，哦，那个不是熟的，哦，那下一页我们看下一页99页的讲义，这段倒数第五行，哦，复次无诸法实相智慧火，故名为生，哦，它没有智慧 的这个火，我们就名为生。有诸法实相智慧火，故名为熟，哦，世人能信受诸佛实相智慧，故名为熟。譬如熟瓶能承受水，生则烂坏。因为印度他们用那个泥土做的那个瓶罐啊，钵啊什么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要这个瓶罐瓦器要烧过以后，它就可以盛水了。可是你还是泥巴的时候，没有经过烧过的话，那你再装这个水啊，它到时候就糊掉了，哦，就生了啦，就是没有智慧火来考验啊，来那个锻，哦，来淬炼的话，那就是生的，哦，那这里是用这个来比喻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回过来看98页的瓜无四，哦，就是快要进入无分别自证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太作意，哦，那也不要去贪着这些种种的法。如果贪着的话，那就是生，不消化就成定，就不熟，哦，所以在观心成就存运而转时，不可再作意去分别抉择，哦，其实这还是不朝向不作意分别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偈颂，哦，很简单的把它归纳一下，哦，真实无分别，物流一切迹，修习中观行，无自性分别。也就是说自这个无分别，我们要达到无分别自。那无分别有很多种，哦，有很多种，有目识啦，或者是不作意啦，无想定啦，无形无事。但这些呢都不是中观的无分别，哦，真正我们证得无分别，无分别智呢，主要是没有自性的这些细论。但是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要分别的，要用智慧来分别抉择，需要闻思修，哦，需要闻思修，哦，但是当你快要达到证入无分别智之前，不要太作意，不要太作意，哦，这个时候呢要等于是要无功用行啊，哦，不要贪着法爱，要不然不容易证到这个无分别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个颂的后半段就是修习中观行，我们要空观，哦，来观察一些自性不可得，哦，是要证得无自性分别，哦，好，这个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三个颂，它是一直连贯下来，哦，告诉我们说惑业苦，苦是由惑业，惑业呢是因为有妄分别，所以我们要去除这种妄分别，哦，没有能所啊，没有内外，哦，种种一些对立的相，我们要证入无分别法性。那无分别有很多种，我们不要以为不作意啦，或者是二禅以上你得到定啦，就觉得说你是证得无分别智的，那是错误的，哦，把定误以为是禅定正果，那是错误的。所以这真正无分别呢是无分别的自证，哦，但是在还没达到真正无分别的自证之前，它是需要有观，需要分别抉择的，哦，在这边是需要有分别抉择来抉择自性不可得，要思维自性不可得，然后达到无分别的自证。但是快要进入的时候不要太作意，哦，整个，这个颂包含的内容蛮丰富的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下一颂就谈止观皆次，367页这个颂，哦，以无性正见观察即安住，止观互相应，善入于即灭。 这个颂主要是谈止观。好，我们看长行的解说。想修学般若，器物真实，先要对一切是世俗假名有，自心不可得，生系觉者而得空有无碍的坚固正见。就是说我们在要证入真实之前，首先呢需要透彻的了解一切世俗是假名有，都没有自性的这个真常一这样的细论。那我们要得到空有无碍的坚固正见，空就是自性空，有是什么？就是缘起假名有，空不爱有，有不爱空。所以在中论里面所讲的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所以它的空不离开缘起假名有，并不是说空是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完空。般若呢，它是无自性而假名叫空，也就是缘起它没有自性，自性就是真常一，这个叫自性。那我们了解到诸行无常，了解到诸法无我，了解到缘起空，所以空有无碍的坚固正见是什么呢？是缘起假名有，有就是假名有，空是什么？就是无自性空，这个是相成不相爱的。所以说宛然有而毕竟空，就是缘起宛然有，那圣意是毕竟空，自性是空的，毕竟空而宛然有，有即无自性的正见，就是正见一切是无自性的，而不坏世俗缘起有的一切，这就是闻思慧的修习。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要证得般若，中间呢是要闻思修正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颂呢主要就是在谈闻思修正的过程。我们看一下讲义，讲义第99页第17项，止观相应善入即灭的第一，世俗假名有，自性不可。也就是说我们要修学般若，第一个想要修学般若器物真实呢，先要一个正见，这个正见是什么呢？就是世俗假名有，我们要观自性不可得，那不要偏离完空，不要偏离自性有，所以假名有可是无自性空，那这两个是相成不相爱的，是宛然有而毕竟空，毕竟空而宛然有。好，那它的过程次第呢，第二项就是闻思，第三项就是修，第四项其实就是证，其实就是闻思修证的过程啊。那我们先看闻思，闻思就是听闻跟思维，思维什么呢？主要就是上面那句正见啊，即无自性的正见而不坏世俗缘起有，就是我们闻思，平常在闻思的时候就是闻思无自性，没有真常不变的，没有的独一的，这个无自性。可是呢不坏世俗缘起有，我们一般闻思主要就是需要有这个宛然有毕竟空的正见，毕竟空宛然有。那么闻思以后接下来到修，所谓修慧它就是跟定相应才叫修，如果没有跟定相应的话那不足以称为修，那么修慧的修习呢这里分成两项，第一个还在修慧的阶段，然后第二个呢是修观成就。第一，如修止而已得到清安，我们在修禅定啊，修止得到清安，已经成就正定， 所谓定，它是要有清安才叫得定啊、哦。那就可以不爱假有的空性正见，空性正见我们在闻思就要建立的啦，并不是说你得到禅定以后再来赶快来补一下这个正见啊，那有时候来不及了啊、哦。因为起先没有正见，闻思的正见，等到你修定。有时候容易就执着那个禅定的法乐啊，禅定乐啦，那种禅悦啊，很懒得在闻思了啊，有时候会有这种错觉。所以我们起先就要闻思啊，要那个中观的正见。那么修定的时候有清安啊，那就可以这个不爱假有的空性正见一定在修观。入于修慧的阶段，那么这个阶段它有分两个哈，瓜无一跟瓜无二，一个就是观察，一个就是安住。那观察我们就称为有分别影像，安住我们就称为无分别影像。观察因为它还在抉择，它还在抉择啊。那么它的所缘是什么呢？你观察的对象是什么呢？事实上他观察的对象还是无自性空、啊、一直在无自性空、啊、作为他观察的对象，就不管万事万物啊，都没有这个独一的啦，常住不变的、啊、为这个所缘观察。那么安住呢，安住就是不加观察的无分别、啊、那安住也是安住在无自性空，所以不管是止或者是观、啊、通通是在无自性空上面，如安住了再修观察、哦、起先观察然后安住，然后安住再观察、哦、这样的止观杂修都是以无性空为所缘、哦、它并不是说你观察的时候在无自性空，那安住的时候来观察说诶，我的呼吸在哪里、哦、或者说诶，我的鼻尖啊，或者是佛像，它不是，就是止观啊、哦、他修定也在无自性空，修观也是在无自性空、哦、他不是达成两劫了。以前我们在谈禅定波罗蜜的时候会多少提到一下，像数息观啊，数息观他开始是在呼吸上面、哦、数息，对不对，呼吸。当他要起观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观？他还是在从呼吸来起一情。好、哦，他当他呼吸数息达到非常这个达到静达到止、哦、有清安的时候，要起观的定，要起观的时候一样在呼吸上来观。怎么观呢？他观我们这个息从何而来，他要有色嘛，他也要有心啊、哦、如果说 只有色而没有心，没有心，比如死人啊，他有肉体，没有心，他当然没有呼吸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或者说你只有心而没有色，像无色界的众生，他只有心，可是没有这个色，那也没有呼吸。哦，即使四禅以上就没有呼吸了。哦，所以在达到定的时候，我们要起一情。这个习一样观，观的对象是习，说习从哪里来？哦，原来要色要心，那么这个心是就是受想行识这个四蕴了。哦，由习为媒介来观色受想行识。那色受想行识是什么？它是无常空无我、啊。这个在闻思的时候就不断的思维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空无我啊、哦，所以在观的时候。一样从习再来观这个无常空无我、哦、同样这里所说的在中观的修学、哦、它是以无自性空这样的正见我们来修观察修安住、哦、那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够止观并运，有时候修止有时候修观，有时候修观有时候修止， 到这个地方还不是非常能够只观病运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兼杂了，所以这个叫只观杂修。但是它的所缘呢，都是无自性空。好，我们看第二，修观成就。观心纯熟时，当我们观心纯熟的时候，同样它也安住明显澄净。这个是定，这三个是定的条件啊，要安住。比如说有的看佛像，他修逆火观是取这个佛像，当他定的时候呢，他是安住，他不会晃动，而且非常明显，非常澄净，如镜虚空的离一切云意一样，那时一切法去空，观一切法相无一法可当请而住，都如青烟一样，就是说能够观纯熟的时候，一切法是空的。修观将成就时，应反功力，应反功力，等到由观力而再重发清安，才名为修观成就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要达到修慧的话，他是要先有禅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禅定再来修观的时候，有时候一分别这个定就会减弱，那你一分别的时候定减弱的话，变成说观比较强，那定比较弱。那这句的意思就是说，以观力再来重发清安，你要有清安就有清安，不会说你观的时候清安就不见了，你在观的时候清安也起了，这个定也伴随着而来了，这个时候才名为修观成就，这才是修慧了。好，八五四，止观双运。修观成就以后呢，就止观互相应，名为止观双运。这个时候是以无分别的观慧，它同时就能够起无分别的住心。同样的，以无分别的住心也能够起无分别的观慧，也就是止观均等。那不会说一边强一边弱了，我一边起一边就不见了。止观均等，观力深彻。那么到末了，连这个空相也透露不现。开始或许还有一个无分别空的一个空相，那到末了呢，这个空相也透露不现，就散入于无声的极灭法性。到这个时候才是正，从修然后到正文思修，到般若现前，无分别智现前，连空相也不见了，这叫正。所以这个偈颂主要是在描述我们文思修正的过程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偈颂第十七页，讲义九十九页第十七项那个偈颂，以无性正见观察及安住。无性正见就是说我们在文思的时候，就是要有无自性的这样一个正见，不管你观察或者是安住，修观或者是修止，它的对象呢都是无自性的正见。到这里为止主要是在描述文思的阶段了，然后下面呢，止观互相应，散入于极灭，这个主要就是在描述修慧这个阶段，修慧由修止得到清安，成就正定，那依定修观而入于修慧。那开始的时候有观强定弱，或者定强观弱，到最后呢，止观均等，那连空相也不现，那才进入正，最后三入于极灭，这个就正了。所以那偈颂光二十个字能够表达这么多 丰富的内容哦，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哦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在368页，第一段的倒数1、2、3、4、5第五行哈、哦，到此般若无分别智现前啊、哦，如说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，将至毕竟空中。这句话我们也谈过很多次哈、哦，这个就是讲义的99页。我们比较常见的哈、哦，是下面那个文呐、啊，最后一行的那个文，般若将入毕竟空，觉诸戏论，方便将出毕竟空，眼吐熟生啊、哦，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，眼吐就是庄严佛土啊、哦，熟生就是成熟众生，度化众生，好，那到无分别智般若现前的时候呢，又说慧眼都无所见。什么是慧眼都无所见啊、哦？我们在佛典里面来讲，有五种眼，五种眼啊、哦，哪五种呢？哪五眼？先从最低的肉眼，再来天眼、慧眼。再来法眼、佛眼啊、哦，事实上这个眼哈、哦，肉眼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的啦，对不对？欲界众生也有啊、哦。天眼是谁才有？天眼是色界，色界有禅定的，有禅定的这个哈、哦、天呐、啊，肉眼主要是。欲界啊，人啊，种种啊、哦，畜生啊、哦，天眼主要是色界的、啊，天人天啊、哦，慧眼，慧眼已经是智慧了哦，这个是二圣的人，二圣的圣者，好、哦，法眼，法眼是菩萨的哦。佛眼那当然是佛了、哦、所以这里讲的五眼、哦、其实这个眼字从慧眼开始啊，已经是智慧的别名了，这个已经是智慧的别名了、哦、二圣他有慧眼，他能够得到般若，能够断我执、哦、其实已经证得我空，我空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他是法眼，慧眼他重点在观空啊。菩萨的法眼呢，他又有妙有。那佛的话是空有无碍啊，啊、哦，观空的同时，同时也是妙有；观妙有的同时，也是空啊、哦。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层次的阶段啊。哦，好，那么这里说真正的到般若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呢，慧眼都无所见啊。那这个慧眼都无所见呢，其实就无分别了。我们请看讲义的100页，括弧6，我引了大般若经，这是玄奘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初分、哦、那这个在大品般若经也有了。那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、哦、那边也讲得很详细、哦、我们大略看一下第一行、哦、后面世尊云何菩萨摩萨得净慧眼，就清净的慧眼是什么、哦、那么我刚刚是讲说这个慧眼是二圣嘛、哦、这是说二圣顶多得到慧眼，那么下面的天眼、肉眼这个还有，对不对？可是菩萨呢，他这里讲说菩萨得净慧眼，菩萨他可以得慧眼，他也可以得法眼，当然有禅定的他也可以天眼、哦、那肉眼当然没问题。那佛的话呢，当然有佛眼啊，事实上前面的四个眼说五眼佛都具足、哦、所以这里不要把慧眼看成只是二圣人专利 不是啊，菩萨佛都也有慧眼啊。那么这里就是谈到菩萨的慧眼，这解释菩萨无眼啊，这里主要是谈到慧眼。我们看第二行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就是大士啊，菩萨大士得净慧眼，不见有法，若有为，若无为。不见有法，若有漏，若无漏。漏就是烦恼，有漏就是还有烦恼，啊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。阿罗汉他是得漏尽通，漏尽就是烦恼通尽啊。不见有法，若世间，若出世间，有罪无罪啊，种种所有的对立哈，他都不见了，他都不分别，这个叫慧眼。也就是慧眼都看不见世间一切法的对立相，啊，也就是无分别的啊。我们看引文的倒数第三行，乃至一切法，若自性若差别，都无所见啊。他不见法，不见一切法是有自性，不见一切法有差别。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慧眼，所以慧眼都无所见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再回过来看成佛之道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，唯识学也说无分别的真见道是离一切相的啊，从凡入圣的毕竟空慧为印度大圣学者所公认，这与末世的拟意圆融不知重点突破的方便。不可并论，就说末世就是比较后代了哈，比较着重在圆融，包括中国其实也比较着重在圆融啊，但是印度的话呢，啊，这里有举中观的，也举唯识的，哦，像中观的般若蜜能灭诸邪见烦恼心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大智度论啊，慧眼都所见，这是般若经啊。就是中观的经论，那么下面又举唯识的啊，唯识的也说无分别的真见道是离一切相的啊，就是说到达般若无分别自证的时候，它是离一切相的分别。那么什么是真见道呢？你请看讲义的第100页，华五第7。真见道它另外一个语词就叫相见道。那这个在成唯识论里面有提到啊，真见道在先，相见道在后啊，所以这里说前真见道正唯识性，后相见道正唯识相。那我们提过相跟性的差别啊，性它比较着重在平等的空性，平等的空性，相呢比较着重在它的差别。万有的差别啊，那么前面的真见道呢是根本智所摄，后面的相见道是后得智所摄啊，所以由根本智而有后得智，之后才有后得智啊。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真见道就是根本智，就是唯识性，着重在它的性空平等。那导师的《变法法性论讲记》，这也是唯识的一部论，收入在《华语集》里面啊。那在这里也有出现真见道、相见道，导师做一个解释。见道有二，一个是真见道，一个是相见道啊。正见是真见道，如《般若经》说：“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。”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，它不再分别说。是有为无为，有漏无漏，啊，它不再分别这些对立法。真正的般若现前，一切的法都不现前，这就是毕竟空性，或名真如，或名法性，啊，或名法性。法性这个语词，等一下也会再出现了，啊，法性就是真如，啊，或者是诸法实相，或者是现证的般若。无能取所取哈，能所它已经没有这个对立了。无能权所权啊， 能所也对立的，平等平等。菩萨在定中，在定中真见道，一切法都不可得。然后再进一步呢，从真见道初定后，从般若起方便，破明后得智。所以在根本智的时候，它是一切法无分别。当他初定之后起方便，就得后得智。通达空性是什么样的，在后得智中以世间语言思想表达出来。本来在真见到的根本智的时候，它都是空性啊，在定中啊，但是它初定以后呢，用世间的语言思想啊，假设是把它表达出来。法性是这样那样啊，就是描述了，本来这个是离眼觉相的啦，心行足灭，言语道断的法性呢，那在后得智呢，为了方便众生了解，用世间的语言啊表达出来。来描述哦，法性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啊，但是这其实你描述的已经不是真实的，因为有相可得，所以名为相见道啊。真见道时，般若是无相的，没有一切相，连空相也没有啊。当时是一切相不可得啊，唯识家如此说，中观家也如此说啊。真见道正得真如，真如就是法性。好，倒数第二行，真见道是一切法相不现前的啊，所以般若经说一切法不生则般若，则般若生，就是这个意义。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，我们前面看过嘛啊，就是说你体会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那这个时候般若啊才显现出来啊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颂啊，把它告一段落。368页，善哉真般若，善哉真解脱，一无等胜智，圆满诸功德。哦，这也是最后赞叹了，就是说一般若来圆满诸功德啊。那么一无等胜智，无等就是说无以伦比的意思了啊，无以等伦，无以伦比。这个圣智，圣智这里指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依着这个实相的般若来圆满一切的功德。那么圆满哪些功德呢？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啊。第十八讲义100页的第十八项寄送的下面，这里提到两种德，一个是涅槃德，一个是大菩提德啊，都是依般若波罗蜜才能圆满。那么涅槃跟大菩提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涅槃是共三圣的，共声闻缘觉还有佛菩萨啊。那么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只有是佛菩萨的大圣才有啊，所以不共二圣。那么其实我们心经，般若心经大家很熟嘛，对不对？事实上般若心经呢，它就有表达这两种意义啊。比如说我们先看涅槃这个地方，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就是菩萨了啊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涅槃啊？也就是说这个依着般若波罗蜜呢，能够圆满涅槃的功德。那这个功德不只是菩萨有啊，在般若经来讲是三圣共入无余涅槃。到后来的大圣经当然有的是说菩萨不入涅槃啊，不过在般若经来讲，涅槃是三圣所共证的，所以这里是讲说涅槃我们是依般若波罗蜜可以得到究竟的涅槃。然后下面无上菩提，这里就讲了哈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我们看哦，他所依的是什么？两个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 最后这个偈颂哈，在赞叹般若，赞叹般若哈。所以上面的伴颂哈，善哉真般若，善哉真解脱，就是说我们依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那可以得到解脱。好，比如说得到共三圣的涅槃啊。那下面呢，依五等圣智圆满诸功德啊，当然有圆满佛的功德啦，那共三圣的涅槃的德呢也是可以圆满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哦。下一节课我们就进入大乘三系里面的性空为灵系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